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雪水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开局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西沙群岛旅行团8月4号又出发了。
交广高口碑旅行团连续8团7次，依旧让听友念念不忘，返场参加。
6天5晚自驾加游轮，五星管家服务，高端纯玩，全程省心省力。央广明星主持人大明带队。
我是大明，这个暑假和我一起到西沙群岛看透明玻璃海，举办难忘的升旗仪式吧。
全国听友都可报名，落地租车安排，驾车前往环海南旅游公路，赏火山西海岸，入住海上城堡酒店，
乘南海之梦号游轮登陆西沙全富岛、宁宇岛、鸭公岛，打卡祖国最南端。
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代是路人。报名抢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抓紧报名吧。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哥哥，咱家这房顶结实吗？
没问题。
可水越涨越高了，咱们还能往哪逃啊？
别慌，我先把我的红 T 恤脱下来，用手挥动着，兴许远处的人能看见咱们。
哥哥快看，那边有冲锋舟。
喂，我们在这儿，救救我们。
不错嘛，小朋友，刚刚你手里挥着的衣服很醒目，我们一拐过来就看到了。
老师教我们防汛知识里有这一条。
哦，那我再考考你，刚才你们是躲在房顶上，如果水继续上涨，你该怎么办呢？
找能漂浮的东西逃生，
比如门板、大块的泡沫塑料之类的。
说得对。哎，前面的高塔斜下来了，快坐好，我们得绕开，不然容易触电的。
好。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山洪来临，登高避难，水上逃生，远离电线。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7月22号星期二，农历6月28，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交通部等部门介绍“十四五”时期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成效。菜市场换新潮，圈粉年轻人，代炒菜服务你体验过了吗？江苏连云港至俄罗斯集装箱新航线顺利开通，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四五”时期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成效。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五年来，交通运输行业全力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确定的17项主要指标中，高速公路建成里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沿海港口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建制村快递服务通达率、重点领域北斗系统应用率、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等6项指标在2024年已提前完成，高速铁路营业里程、枢纽机场轨道交通接入率等11项指标年底前全部完成。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先给出了这样一组硬核成绩单：
截止到2024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2万公里，比“十三五”末增加了1.6万公里，其中高铁增加了1万公里，公路总里程达到549万公里，增加了约2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了3万公里，高等级航道通航里程达到1.76万公里，增加1600公里，港口万吨级以上泊位增加了379个，班政民航运输机场达263个，增加了22个。十四五前4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5.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3.3%。
在刘伟看来，交通运输服务支撑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作用正进一步凸显。
轨道上的城市群、世界级港口群和机场群基本建成，西部地区交通留白加快填补，东北地区交通网络整体效能持续提升，中部地区大通道、大枢纽加快建设，东部地区交通承载力不断增强，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明显提升，乡村全面振兴的交通基础进一步夯实。
在民航领域，十四五期间的发展同样可圈可点。中国民航局局长宋志勇介绍，航空运输在多个维度实现了突破，
运输规模稳步增长。2024年航空货邮运输量达到了898.2万吨，相比2020年增长了32.8%。国内形成以主要城市群、都市圈为核心的航空货运通道，目前已经通航50个国家的 106个城市，畅达全球核心市场。“十四五”期间，国内首个专业性货运机场鄂州机场建成投运，智慧设施设备加快运用，航空物流综合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铁路网络的延伸与升级，更是给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我国铁路运营的总里程已经达到16.2万公里，覆盖了全国99%的20万人口以上城市，其中高铁超过了4.8万公里。覆盖了97%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国家铁路局副局长安禄生表示，这些数据的背后是铁路服务品质的全面提升和运输能力的显著增强。
高铁成网和公交化的开行，让人们出行更快捷，移动支付在线显著，让我们购票更方便，互联网订餐、银发列车开行以及实行静音车厢，更好满足了旅客美好出行需求。在货运输上，这些年可以说可运的量更多了，时效更快了，距离更远了。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运输货物将超过250亿吨，比十三五预计要增运50亿吨。像昆明的鲜花、敦煌的鲜果，一天内就可以运达到我们全国的主要城市。另外，中欧中亚班列通达欧亚37个国家、300多个城市，新能源汽车等中国制造的新三样搭乘多高铁驼队走向了世界。
十四五期间，邮政行业的改革和发展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充九表示，邮政业业务收入在2020年是1.1万亿元，到2024年实现了1.7万亿元，年均增长11.3%。其中快递的业务量从2020年的830亿件左右，增长到2024年的1750亿件，年均增长20%左右。
邮政快递的规模经济的效应持续放大，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带动能力明显增强，成为促消费、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支撑，在现代物流领域的地位更加重要。我们因地制宜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目前呢，AI 大模型助力企业从仓储管理到末端配送，全链路的推进智能化的升级变革，无人技术在仓储、运输和派送环节大显身手。我们实现快递最高日揽收量已经达到了7.29亿，深度对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和国家物流枢纽，积极构建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国内快递服务的时效性、服务质量、性价比都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听热点，
听热点，我们来关注。去年，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提出，支持菜市场标准化改造，提升设施环境，扩大净菜销售。眼下，全国各地的菜市场是纷纷做出了新的尝试，掀起了菜市场换新潮。记者在观察中发现，如今很多老牌的菜市场正通过空间创新、业态升级、文化融合等转型方式圈粉年轻人。比如，不少菜市场就推出了代炒菜的服务，消费者只需要在菜市场买好菜，然后呢，菜市场的商户就可以代替你炒菜做饭，只需要支付相对较少的加工费即可。代炒菜服务如何为传统菜市场注入新活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呢？如何解决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眼下正值暑期，位于北京市的崇文门菜市场推出了户外消夏夜市。作为曾经京城四大菜市场之一的崇文门菜市场，在经过15年后原址回归，整体空间在保留老北京市井风貌的基础上融入了潮流美学。传统的柜台式经营、老式灯箱的分区标识， 以及具有怀旧情怀的趣味标语，为新老顾客们带来了多元化的购物体验。崇文门菜市场的电烤串是很多老顾客念念不忘的味蕾记忆。经过改造后的电烤串摊位扩大了面积，新增了烤串品种，但唯独不变的还是那份老味道。留住老顾客的同时，如何才能吸引新顾客？富贵炸糕店的年轻商户刘富贵就用上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我现在做自媒体了呀，然后现在自己弄一小店呢，就是现在包括微信啊、快手啊、抖音啊，然后都在去做自己的一个宣传。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受众群体，它不是仅限于年轻人啊，从小孩到老人，所以就是你只要品对应哪一部分群体，你还是有市场的。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严敏指出，
当下我们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菜市场在这个整个激烈的消费环境的竞争过程中呢，它也不断要提升自己的这种发展水平，要真正发挥它的老牌的传统情怀的优势。
菜市场就是一座城市的味觉博物馆，蕴藏着丰富的美食密码，在不少菜市场的生鲜摊位旁，兼顾菜品、时间和成本的代炒菜服务逐渐兴起，为顾客们提供了新选择。每天午饭时间，在四川绵阳安州区工作的李小青和同事们都会去到单位附近的菜市场购买相应的食材，送到代炒菜商户进行加工。记者在代炒菜商户里看到，加工费根据不同食材在3元到20元左右不等。商户在询问顾客的口味偏好后，便迅速将食材清洗、切配、下锅翻炒，不到10分钟，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回锅肉就出锅了。绵阳市安州区市民李小青告诉记者，
下班了嘛，然后如果自己买菜回去煮饭也比较耽误时间，点外卖呢也要等很久，然后呢我们就是说给买点菜，买个五花肉下来直接就加工嘛，然后我们也看得到加工过程，比较安全，比较放心。
据记者了解，商家还会根据顾客的需求提供定制化、个性化服务，火锅是当地人聚餐的首选。这家菜市场的商户提供了一条龙带煮火锅服务，顾客只需告知商户食材选择以及口味偏好，商户便即刻炒制底料，处理新鲜食材，顾客即可现场堂食，也能打包带走。绵阳市安州区菜市场代炒菜商户高辉表示，
为了更好地服务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我们多次前往上海、杭州、广州等大型农贸市场学习考察，开始做代炒菜服务工作。现在多元化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光顾，下一步我们将代炒菜服务工作延伸到家庭上门服务。
从商家角度看，代炒菜是一项好生意吗？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表示，菜市场的代炒菜服务此前已经在海鲜批发市场和部分餐馆中存在，这种服务契合了消费者对便捷定制化需求的满足，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消费体验，同时也为摊贩提供了可持续和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在菜市场里面的消费者来挑选自己喜爱的食材进行烹饪服务呢，也是一种定制化的需求的嘛。实际上呢，是把自己的这个家庭劳动的这个社会化满足，支付那个有限的一些个服务费用即可享受到。所以对消费者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满意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刘刚认为，从供给侧角度，代炒菜服务的发展和推广可能会受到硬件条件、规范管理以及对消费者时间效益的体现等方面的约束，这些因素决定了其未来能否广泛推广和体系化发展。
你比如从这个规范管理的角度来讲，它的这种代炒的一个最初心的追求实际上是一个民厨亮灶，对吧？就是说能够看到它这种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菜市场的硬件条件能不能跟得上，管理能不能跟得上，可能是也是一个约束。
以食品安全为例，菜市场代炒菜服务处于现有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哪个位置？其最大的风险隐患是什么？应如何规范这种新兴业态以保障消费者安全？是否需要出台专门的指引或标准？对此赖阳分析，
第一，食材来源的安全，那么你菜市场既然合法销售，你就应当对于食材来源的安全性有所保障，允许销售，那么在这里面的话相关监督就应当到位，这个跟烹煮没有关系。第二呢，就烹煮的环境条件要达到食品卫生的这个标准，这个厨师应该拥有这个个人的健康证，那么这两条做到呢，实际上食品安全的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
记者了解到，在上述菜市场中，通过引入代炒菜等延伸服务， 当地菜市场改变了以前单一的销售模式，形成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同时，当地监管部门加强对代炒菜商户的监管，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加工过程符合卫生标准，场地的消防安全、环境卫生、厨余处理等也均有保证。绵阳市安州区花该镇工作人员高忠浩介绍，
菜市场是城市最本真、最温暖的烟火集聚地，这份珍贵的市井气息必须守护。同时，我们引入智慧服务加多元业态的年轻态元素，让空间功能多元化，满足更多人群的不同需求。
代炒菜服务将对周边的小餐馆、快餐店和外卖平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未来可能会如何演变？赖阳认为，与传统餐饮模式相比，代炒菜服务满足的是特定需求，与餐厅消费和外卖需求存在差异，因此并不是完全的竞争关系，而是增加了消费需求的一种补充。
因为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去餐饮去消费呢，实际上跟这个代炒菜的需求呢是有巨大差异的。你去餐厅，你可能选的是这个餐厅的环境品质，与亲友或者与朋友交流的氛围。另外外卖的需求呢，消费者同样是有，这两者需求呢有关联，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不同的消费场景，是不同的功能。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刘刚表示，代炒菜服务将为面临现代化挑战的传统菜市场注入新活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空间创新和社区韧性体现，因此在未来的城市规划或菜市场改造中应当为其预留空间。
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也实际上也非常好的契合了咱们7月14号、15号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里面的新的精神。实际上我认为这种代炒菜的业态也符合韧性和宜居这两个目标，也符合这种建设舒适便利的这种宜居城市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之前我们推进的像社区食堂啊，我认为是同根同底的，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空间创新和社区韧性的体现。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昨天发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9.7%。校园配餐领域首个国家标准发布，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听社会。
听社会。
听社会，我们来关注。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京发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在“十四五”期间，我国互联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5G 网络实现了广泛覆盖，高速网络设施加速协同布局，为互联网普及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截至到6月，我国网民规模是达到了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越来越多的群体共享数字发展的成果。此次发布的报告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的报道。
报告显示，截至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达9.76亿人，较2024年底新增109万人，相当于每10个网民中有9个都在参与数字消费盛宴。特别是上月结束的618购物狂欢节，一系列亮眼数据印证着中国消费市场正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华丽转身。如今，每笔订单背后都是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投票。也是数字经济拉动内需的生动注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负责人王长青说，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正加速成为覆盖人、车、家生活场景的信息消费新三样。
智能汽车、AI 手机、机器人等新型智能硬件产品正逐渐成为促进消费增长的新引擎。其中，搭载了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汽车可以为用户提供像自动泊车、车道导航、影音娱乐等全套的智能出行的体验。 AI 手机可以帮助用户更加正确地理解意图，并且主动提供建议或者服务，如帮助用户提供早晨自动提示路通勤的路况，旅行时主动推荐景点。智能机器人可以应用于多种线下服务的场景，为家里的老人和幼儿提供陪伴。此外，这些新型智能的硬件产品的热销还带动了芯片、传感器等领域的产业链升级，推动经济质与量的双提升。
当城市青年在直播间抢购国潮新品时，乡村老人正通过短视频学习电商经营。当都市白领用 AR 视装镜挑选口红时，县域主妇已习惯用手机预定农资。2025年中国数字消费图景中，银发族与农村居民正以惊人速度接入数字世界，共同撑起超11亿网民的消费新生态。报告显示，截至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3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9.7%， 60岁及以上银发网民规模达 1.61 亿，农村网民规模达 3.22 亿人，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一是银发经济快速发展，赋能互联网进一步普及应用，政府高度重视老年群体会享数字红利，我国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 52%。二是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互联网点亮农村居民数字化新生活，互联网赋能乡村振兴成效显著，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9.2%， 较2024年12月提升 1.9 个百分点。王长青说，我国大力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互联网普惠深入推进，帮助银发群体和农村群体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一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通过开展数字适老中国行活动，推动3000余家网站和 APP 完成适老化以及无障碍的改造，助力老年人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数智生活。另一方面，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为推动农村地区互联网深入应用提供更强大的制度保障。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7月21号，满载集装箱的中国香港级货轮从江苏连云港港28号泊位鸣笛起航，前往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标志着连云港至北极冰上丝绸之路航线正式开通。江苏边检总站、连云港边检站提前谋划部署，周密组织勤务，确保新航线首航安全高效。继续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国家首个专门针对校园配餐的国家标准《校园配餐服务企业管理指南》已于近日发布，将于2025年的12月1号正式实施。该指南适用于为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提供学生餐制作及配送服务的校园配送服务企业。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点28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二。关注新疆等地高温持续，后半周中东部高温增多。那今天啊，新疆一带的高温有所下滑，多地的降温幅度达到6度上下，但是呢，这只是让热度啊稍有下降，那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仍在40度以上。那预计未来几天呢，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的高温持续，后半周热度还将有所上升。而中东部同样啊是后半周高温将会反弹，那明后两天由于南方降雨范围很广，高温主要出现在四川东北部、安徽、江苏等地。
本周四开始，随着台风降雨基本结束，那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高温呢将迅速增多。另外，北方副带高压加强北台，那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的高温呢也将逐步发展，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八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团战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成长是什么？不做温室的花朵，风雨才是必修课。
梦想是什么？不管平凡与伟大，拼搏才是硬道理。
八月，让我们开启一场不平凡的亲子经历，重建幸福亲子关系。
国内顶级亲子教育专家护航，全程深度陪伴，通过戈壁探险、亲子互动、星空探秘，近距离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
中国交通广播亲子戈壁研学徒步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亲子，期待大家整装出发，再创奇迹。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 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1.7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9%，其中出口13万亿元，增长7.2%，进口8.79万亿元，下降2.7%，外贸规模稳定增长，成为我国上半年外贸表现的主要特点之一。海关总署最新通报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贸易规模超过500亿元的伙伴数量达到61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欧盟、日本、英国等传统市场实现增长的同时，新兴市场也贡献了更多的增量。上半年对非洲进出口1.18万亿元，增长14.4%，对中亚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13.8%。这一时间与您一起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顶住压力，保持动力，展现活力。外贸上半年成绩单体现出怎样的变化和特点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默南张研究员的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的一些观点和介绍。
那么的确整体看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外贸成绩确实是超乎预期，那也是啊，我们在经历过啊这个外部的不确定性，包括贸易摩擦，以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冲击之下，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那我觉得啊，总体来讲啊，我们可以用质增这个价增质优来形容，尤其是对于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贸易结构而言，我觉得可以说交出了一份啊比较满意的这样一个答卷。那从总体上来讲，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啊扛住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冲击啊，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在全球贸易增长当中的韧性。我觉得这份成绩单的这种取得呢，实际上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一点呢，就是得益于我们前期一系列国家稳外贸稳增长的这样一种政策措施。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啊许多政策措施已经见效了。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啊整个贸易结构产品结构的不断的优化，实际上是成为现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稳定之谋。比如说以新三样为代表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等产品，那么实际上这三样产品合计已经超过7000亿啊人民币左右，那么占据了我们整体出口外贸的20%以上，可以说是我们增长动能的这样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引擎之一。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啊有一些基数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去年的这个二季度基数相对比较低，那所以说今年的二季度啊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增长。那再有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啊部分的企业，包括部分的行业啊，为了抢出口啊，比如说为了规避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关税的风险，那么提前进行出货，这也使得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外贸形势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我觉得基于以上的这样一个综合原因呢，那我觉得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外贸出口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份答卷。
嗯，从出口市场上来看，刚刚也提到我国对欧盟、日本、英国等传统市场的出口呢稳定增长，对东盟、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 也达到了两位数。朋友圈的扩大呢，对我们的外贸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那这些年中国一直在实现啊外贸市场的多元化，那么特别是对于像非洲、中亚等等这样一项新的增长的这样一个地区，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增长动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我们对非洲出口增长是14.4%，而对中亚是出口增长了这个进出口增长是13.8%。那么这两个数据呢，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啊一般啊进出口这个2.9%的这样一个增长规模。那么也体现了啊非洲和中亚作为我们新的增量部分它的这样一个增长动能和潜力。我觉得这背后呢实际上有几层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实际上随着中国制造业啊走出去，特别是我们的基建啊，包括汽车啊以及手机或者是一些纺织品，那实际上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各国的这样一个啊非常有需求的这样一种增量，那么也带动了相关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进程。那再比如说我们跟中亚，随着近些年我们不断地推进中欧班列的这样一种啊这个高速列车的这种行驶，实际上中国大量的啊智联价优的这种产品进入到中亚地区，而且我们也与中亚的一些能源进行合作，形成了我们与中亚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互补的优势。那么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啊积极推动的这个金融贸易结算，比如说本币的互换或者是人民币的这个双向的这种本币的结算，实际上都有利于带动我们跟相关国家的这个贸易合作，形成了我们对于中亚对于非洲等地我们的这样一个增量，那么也促进了当地啊产业化合作和工业化进程的这种提速。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我国外贸企业加速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出口动能向优向新。上半年的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9.2%，连续9个月保持增长。其中呢，高端机床、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增速都超过了20%，仪器仪表出口增长了14.7%。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品牌打造。我国高技术产品呢，出口中自主品牌比重达到了32.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2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企业紧跟着国际市场的需求而变化，量体裁衣，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产品。比如对供电紧张的地区，针对性地研发了太阳能充电手机；对沙漠地貌较多的地区呢，推出了防沙尘、耐高温的发动机，得到了海外客户的点赞和好评。贸易商品有了新的特点，如何看待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我觉得外贸结构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缩影，特别是随着中国近些年来不断地推动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包括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实际上我们体现在外贸领域当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也在不断地向产业链的上游来迈进。那刚才您谈到这个新三样已经占据到我们整体外贸出口的这个20%以上，而我所关注的是一个新的亮点，就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那工业机器人实际上也是我们啊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转型发展过程当中所带来的这样一种竞争力的体现，而且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机器人的市场，所以说我们随着啊工业机器人的这个出口，也带动了我们相关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出口，比如说我们的核心零部件，比如说我们的工业设备啊，比如说我们的相关的工业软件。所以从我们单纯的产品的出口向我们整个产业链高端的这个出口，也体现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外贸出口不断的向这个高标准和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种迈进。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体现了我们国内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的这样一种缩影。
是的。那面对国际环境不断的变化，是不是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又需要如何去做呢？继续了解。
我觉得在现在当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打贸易战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说即便我们今年上半年挺住了关税冲击的这种压力，但实际上我们下半年依然面临着巨大的这种不确定性。 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虽然在与美国进行这个双边贸易谈判，但是从美国的这个贸易政策来讲，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这种反复无常，可能会使得我们现在贸易面临着非常大的这种外部环境的这样一种变化和冲击。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本身来讲因为关税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说如何来减缓我们现在的这个成本传导的压力，这也是未来我们面临不确定性的这样一种表现。特别是随着这个抢出口红利的这种衰退，那我们三四季度可能会迎来更大的这种压力。除此之外呢，我觉得现在美国正在对几乎所有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特别是通过第三方转口贸易，那这也给我们未来比如说产业链的分流或者是一些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制造替代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总体来看，我们面临的这种压力依然需要我们全力的去应对，特别是在政策支持和我们的贸易伙伴选择上，我们应该做长远谋划和系统的设计。
嗯，好的，12:45，我们接着来带您进入到今天的提纲阵领。嗯，听听看。好的，稍后呢，我们将会带您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这个方面的话题。好，那我们接着继续来进入到下一板块。嗯，好，马上呢，我们将会继续带您关注海关总署呢最新通报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呢，我国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62.8万家，历史同期呢首次突破了60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3万家。从外贸的主体来看呢，三大类的企业出口全部增长。上半年民营企业出口8.52万亿元，增长8.3%；外资企业出口3.49万亿元，增长5.4%；国有企业呢出口9687.3亿元，增长3.8%。作为外贸的主力军呢，民营企业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上半年呢，民营企业持续的领跑外贸，实现进出口12.48万亿元，同比增长7.3%，占我国外贸的比重啊达到了57.3%，较去年同期呢提升了2.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进口均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攀高向新，加快推动了产业升级。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有进出口实际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数量占比超过了80%。民营企业出口高技术产品增长12.5%，同时民营企业积极推进了设备的更新升级，进口石化、电子等高端装备也保持了良好的增速。此外呢，外资企业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也是我国外贸的重要参与者。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形势，在华的外资企业仍然坚持深耕中国，信心不减。深耕中国呢，体现在外资企业把技术优势与中国的产业配套优势相结合，主要的行业出口保持向上的势头。信心不减体现在全球跨境投资波动下行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中国作为理想、安全、有为的投资目的地。我国外贸企业抓住全球能源转型新趋势，持续地增加了优质的绿色产品供给，加速地开辟了新领域、新赛道。上半年，锂电池、风力的发电机组出口增速都超过了20%。大家可能也都在关注啊，最近的这个机超，也就是机器人的足球赛啊，从跳舞到马拉松，再到踢足球，机器人越来越多才多艺，体现的我国的机器人产业的创新活力。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交广会客厅，我们接着呢继续带您回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相关的消息。比如说呢，在近日，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开封市中医院的项目呢，荣获了开封市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红色工地荣誉称号。据了解，自项目开工以来，党支部呢便将党建的工作摆在了重要的位置，继续深化党建加项目建设的融合机制，创新开展了党员两岗一区一队的创建活动，来鼓励党员去 扛责任、亮身份，带动全体的施工人员来积极地投身到项目的建设当中。好的，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到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截止到今年的二季度呢，其实我国的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啊，已经连续21个季度来同比增长，增速呢持续领先。这种连续增长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在起着一个相关的这个支撑的作用？我们稍后呢也会继续来有请我们的专家带我们来共同了解。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好，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刚刚提到，截止到今年的二季度，我国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已经连续21个季度来同比增长，增速呢持续领先。这种增长的背后是什么在发挥着作用？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木南张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的一些相关的介绍和他的观点。
那么很巧，我最近也是刚从广东包括杭州等等外贸企业调研回来实际上我觉得中国近些年来的这个外贸发展步伐，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民营企业，可以说是我们出海或者说我们外贸的这个主力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很多民营企业确实打造出自己的这个 所谓这个长板啊。那么尤其是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竞争力方面，我觉得我们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都是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竞争力啊。刚才谈到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工业制造，我们的一些新三样，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民营企业的这个创造。所以我觉得从总体来讲啊，我们是对民营企业的这个竞争力，特别是这种非常有韧性的这样一种策略，我们是还是抱有信心的。但是呢，我觉得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啊，一方面可能政策应该更大力度的去啊输血，特别是在一些出口退税方面，能给予我们受贸易冲击或者受关税冲击影响比较大的这些行业更大的这个支持力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啊，其实更应该产业造血啊。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企业出海啊，原来更多的是卖产品，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是到海外去投资，包括相关的这个在海外去建啊这个当地的一些产业链。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国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方面的这种支持，让我们的企业啊在海外有更强的这种竞争优势，把我们的成本优势真正转化为我们的竞争优势。这也是我觉得未来对我们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
那么从输血到造血，要拓展市场，还有哪些空间呢？是我们可以去争取的呢？
其实我们近些年来一直在做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市场布局，包括我们传统的这个东南亚市场啊，也包括现在非洲，还有现在的这个中亚地区。那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些地区实际上是有待开发，或者是正在体现出它的这样一个蓬勃的发展潜力和活力啊，比如说中东地区，像沙特、阿联酋等等。那再比如说像一些拉美的国家，像巴西啊、墨西哥啊、智利等等。那么这些国家呢，实际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也在加速，特别是对于中国制造的这个需求，高端制造设备实际上是需求量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开拓市场。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贸易便利化的手段，包括一些政策的这样一种协调，来推进我们在海外的这样一种啊这个进程。比如说现在我们对非洲53个国家已经实施了这个零关税政策，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市场来拓展我们零关税，通过贸易的便利化和关税的减免，来实现我们更深度的与这些国家产业链和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相融合，从而提升我们在全球方面的这个竞争力和影响力。
那么未来在支持外贸企业发展的政策上还可以有怎样的一种开放？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企业对不仅仅是对资金本身的需求，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这种金融方面的这种服务啊，比如说保险，比如说征信啊，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于一些这个金融合规方面的要求，我觉得都需要我们的服务走出去。那实际上从发达国家的这个出海的或者说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其实都是相关的这个贸易企业和金融企业共同去走出去。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发挥更大的这样一种支撑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个服务的增值方面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那这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国有企业大企业，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能进行精准的服务，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个收益和效果。
是的。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咱们下期再见。
那是我和你在草地上看云，现在我在云的旧
从白天到黑夜，从也许到所以，
我分不出当时是爱上了云，还是爱上了你。
那时我和你在草地上看云，现在我在云的旧梦里看你，从白天到黑夜，从也许到所以，我分不出当时是爱上了云，还是爱上了你。
那时我和你在草地上看云，现在我在云的旧梦里爱你。
从白天到黑夜，从也许到所以，我分不出当时是爱上了云，还是爱上了你。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兑现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西沙群岛旅行团8月4号又出发了。
交广高口碑旅行团连续发团7次，依旧让听友念念不忘，返场参加
6天5晚自驾加游轮，五星管家服务，高端纯玩，全程省心省力。央广明星主持人大明带队。
我是大明，这个暑假和我一起到西沙群岛看透明玻璃海，举办难忘的升旗仪式吧。
全国听友都可报名，落地租车安排，驾车前往环海南旅游公路，赏火山西海岸，入住海上城堡酒店，
乘南海之梦号游轮登陆西沙全富岛、宁宇岛、鸭公岛，打卡祖国最南端。
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报名抢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抓紧报名吧。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个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交通广播，暑期威海海滨自驾游房车露营之旅火热开启。
到东浦湾房车营地，入住豪华房车院落，推开车门是沙滩大海，百亩松林是后花园。
体验海鲜露营嘉年华，自驾千里山海旅游公路，打卡城市相框，火炬八街，布鲁维斯号，乘船漫游威海湾，
出海去海上牧场，目睹河豚、海蛎子生长环境，亲手体验把笼子踩扇贝的乐趣。
到九如山风景区入住木桶别墅，体验森林氧吧。
7月31到8月4号，5天4晚，轻奢纯玩，适合喜欢享受的人群，和我们一起解锁慢生活，度假新体验。
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威海，跟我们一起出发吧。中国交通广播内蒙锡林郭勒盟自驾游再出发，北京集合，自带车或落地租车任选。
打卡新晋网红地点牛奶湖，看大红山奇景，享乌拉盖湿地蒙古风情，到苏尼特右旗尝特色羊肉。
到二连浩特国门景区看内蒙古草原上的巨大手掌印。
去霍林郭勒克汗山看成吉思汗雕像。到恩牛特旗体验特色蒙古包，沙漠湿地，湖上小木屋。
驰骋331国道，走99号草原彩虹公路，打卡狼图腾取景地。去西乌朱木沁旗原始草原看乌拉盖河。
8月16号到21号，6天5晚，高端纯玩，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私家小团名额有限。
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草原，抓紧抢位报名吧。中国交通广播暑期出境游来了，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7月到8月，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到甘榜格南漫步阿拉伯风情区，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入住喜来登、希尔顿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畅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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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最近的两年啊，不管是刷朋友圈还是短视频，总能刷到大家扛着帐篷就开始往郊外跑了。公园的草坪上这个野餐垫啊，感觉能从春天一直持续到秋天的样子。而露营呢，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平常放松的首选。今年呢，更加是除了日常的露营啊，还就是有不少都是旅游界的一个全新热门的选择。之前的话，大家出门呢总会先查一下酒店的地址，然后现在打开手机的话，最先搜索的就是哪里有停车，哪里有能够过夜的草坪啊、哪里有能够露营的，海边到底能不能露营啊，就这些关键词开始来了。其实说到底呢，现在很多朋友的旅行就是不想再被行程表来捆绑，不想再追求走马观花景点式的那种常规的旅游打卡方式，更加想找一个地方安静休闲沉浸式的旅游体验，追求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真正的享受。而且说到这种随心而游的感觉，一定要说一下自驾游了。近期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跟着交广去旅行推出到的一条自驾游旅游线轻奢纯玩，也是符合全新的旅游方式，也是山东威海房车自驾游之旅。住在海边的营地，打开窗户前面是大海，后面的小院呢是自己家的这个百亩松林了。现在的露营方式确实也是多种多样的，像家庭出游呢会比较喜欢一个宽阔的草坪，尤其呢以双休日为例啊，小朋友们呢在草坪上玩游戏啊，来支个帐篷放风筝，家长可以在旁边聊个天，吃个烤肉，非常不错的遛娃休闲好方式。还有朋友呢喜欢拎个小帐篷扎在山脚下，然后呢这个唱唱便捷式那种卡拉 OK， 晚上呢来看看星星，躺在帐篷里面感受大自然。当然我们说露营啊，现在也有轻奢的那种感觉，就是氛围小灯，然后有朋友说那就跟搬家似的啊，拍照确实挺好看，但是呢还是比较费劲儿的啊，所以呢特别喜欢有那种可以拎包入住，这些装备设备给你一应俱全准备好的，什么天幕啊啊，包括那像我们说可以来看一看那个电影的，投在室外的，嗯，还有拿着吉他拿着卡拉 OK 去唱一唱的。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方便和风景都为您拿捏的恰到好处，威海海边露营自驾游之旅。这次呢我们去到的是东博湾房车营地啊。首先其实说到这个营地呢，它是五 C 级的房车营地，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山东唯一一个入选到五 C 级的房车营地，那相当于就是房车界的五星级酒店了，不用大包小包的搬各种各样的一些露营的器材，属于拎包能够感受到营地里面那种度假体验啊。因为我们说全国来讲的话，五 C 级的房车营地它其实真的是不多的，甚至于有些地方一个省才出一个啊，或者有的省还没有，所以说大家呢就知道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评的哈、啊。就好像比如说五 A 级景区，它的评啊是有很多一系列的这种测评啊等等啊，反复的这个去测验啊等级啊。那么我们这次给大家安
排到的是东浦湾房车营地哈，也是非常难得。那我们现在看到暑期旅游旺季，市面上某城某音大概呢一夜的价格在1000到1500，有的时候你还会预定不到啊，大概打到2000左右的样子。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大家是超高的性价比，整个的这个团期的话就是5天4晚，然后呢报名的团费才2000多块钱。所以有的朋友说你这是不是低价引流？当然不是啊，因为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是背靠这个央广，然后还有呢这次跟中旅来进行合作，两家央企担当啊，完全是政府补贴，高端纯玩，大家绝对放心，而且是轻奢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完全把时间呢安排在咱们的旅途当中。出发是7月31号到8月4号，目前呢也是即将要封团了，全国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当然我们也不是一直住在营地里面哈，营地有1到2晚，然后呢也是给大家呢就是直接交替着来，当中的话还有像木桶别墅哈，也有安排到去到这个济南的九如山景区。那么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如果您想看一下路书的话，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叫威海，回威海可以看到整个线路的详情了。这回呢比较适合那种想要享受生活然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的那种，就平时呢要求品质比较高，然后呢吃住都比较好的这一类朋友，比较适合这种小资类的人群，然后呢拍拍照也很好看啊，就我们给您这个一应俱全安排好。而且这次的这个住宿哈，确实还是比较相对高端的。我们刚才说到东浦湾房车营地啊，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朋友，我们会给自己安排一个带小院的豪华房车，这个是房车小院。我们都知道房车呢分为拖挂式的还有行进当中的，那这都是拖挂式，给大家呢而且提前装扮起来了，就属于是推开车门，前面是大海和沙滩，后面的后花园是百亩的松林，晚上安排海鲜露营嘉年华，还有因为毕竟在山东，所以这个淄博小烧烤必不可少啊。自驾游的这条线呢是千里山海旅游公路打卡城市相框，还有火炬八街，以及网红的像这个布鲁维斯号，哎，乘船我们给大家安排出海，出海到的是威海湾，然后呢而且到达金明岛出海，看一看海上的牧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像海豚呐、包括像这个海蛎子啊这个生长环境，亲手体验一下拔笼子踩扇贝，比较喜欢那个海钓或者喜欢在海边的时候自己亲手去看一看哈，这个海上牧场的朋友们比较适合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威海，回威海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线路的详细情况。目前呢是在我们的央品会上有一个叫一元抢位啊，这个是抢这个名额，然后呢我们整个的报名的话大概是2000多块钱左右，性价比超高。
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网红的旅游博主他们对于威海旅游的介绍。
威海有着威震海疆之名，这里三面环海，海洋资源丰富，到威海旅游当然要去看看小镰仓，彩绘房子，彩色路牌，尽头就是蓝色海，威海新兴的城市地标滞海港湾千万不要错过，远看就像是巨鲸出海，登顶三楼露天平台可以远眺硫磺岛全景，海边足球场能运动赏海两不误，在海边步道吹吹海风是属于威海的惬意，来了威海主要去荣成海边看一眼孤独巨轮吧，这么工业风废墟感是属于威海的独特风景。在威海里口山我一秒闯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山峦叠峰，溪水潺潺，古树参天，猫咪友好，走在花园里就像闯进了莫奈的油画里，一份新鲜出炉的窑烤面包，一杯咖啡，足以让我自在慵懒一下午。彩绘葫芦、剪纸、西香、乳锈、胶东花、饽饽都是属于威海的非遗。在非遗学院，我和学生们一起体验匠人精神的传承。百年历史的栖霞街重焕新生，这里保留了曾经的胶东民居和英式风格老建筑，是威海市中心穿越古今的混搭美学街区。推荐夜游，找个店来杯啤酒慢慢品。当夜幕降临，韩乐坊就成了夜游威海的代名词。整齐排列的摊位，人来人往的时刻，让这里充满了生活烟火气。落日后的威海，展现与白天完全不同的风景。高耸的威海电视塔，仿佛是威海人幸福生活的指路灯。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而我也在海上公园的沙滩上，为这璀璨之夜干杯。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能收听节目回放，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和大家聊聊什么是5C级房车营地。简单来说，5C级房车营地就像房车界的5星级酒店，不仅能让旅途更舒适安心，还能让房车生活充满品质感。首先，5C级营地的硬件设施是一流水平，水电配备非常齐全，排污系统高效环保，停车位宽敞平整，还能提供充电桩，满足新能源房车需求。公共区域更是周到贴心，卫生间和淋浴间干净又整洁，洗衣房设备齐全，甚至还有各种休闲娱乐设施。此外，营地内有 WiFi 全覆盖，监控安保系统完善，整体都非常便捷舒服，体验感特别棒。服务质量也是5C级营地的金字招牌，入住时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引导入住，既高效又贴心。营地还会提供旅游咨询、车辆检修、物资补给等增值服务，遇到问题一个电话就能感受宾至如归的温暖。管理水平更是5C级的核心优势，营地运营严格遵循国家标准，环境和卫生都做得很好，垃圾分类处理到位。在安全方面，夜间巡逻、电子围栏、紧急呼叫一应俱全。在生态方面，采用太阳能照明、雨水回收等绿色技术，让旅行既舒心又环保。最后，小畅提醒大家，选择房车营地时不妨先查查营地等级认证，一次完美的房车之旅从选择营地开始。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大家好，我是灿灿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加。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个城市、8个国家，是视频达人、优质创作者。
大家好，我是 Taylor 中贝冰美，作为一名旅行摄影博主，我热爱行走在风景与城市中，为朋友们分享旅行故事。不论是露营还是自驾，我们一起在路上。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
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了。那我们这次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呢，是自驾游到达了威海。说到威海呢，我们除了自驾山海旅游公路以外呢，还有呢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个体验。我们呢入住到了在房车领域当中哈、是属于5C级的房车营地，房车里的5星级。然后呢还去到了这九如山的别墅哈、这一趟呢其实比较舒适的，然后比较慢生活的这种享受感觉。那节目当中马上连线畅游天下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资深旅游博主小杰来上线。小杰你好。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朋友们你们好。
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哈、这个在房车露营当中哈、有一个5C级的这种评价，那可以说非常难评的，那这个也是在行业当中比较响当当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作为山东省啊唯一一个5C的房车营地。说到东博湾房车营地的话，还是比较有格调的。那我知道小杰啊，也是一直呢就是在一线当中哈、经常去自驾游啊，对这个房车营地也都是有了解的，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整个你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好，这次去到威海的东博湾房车营地，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方便，而且真的是有那种奢华的感觉，就跟我们平常的露营啊还有去到别的房车营地完全不一样。像平常我们出去露营嘛，还是得带帐篷呀，想吃东西还得自带食物，甚至还要带锅烤炉，真的就是大包小包还是有点麻烦的。但是这个房车营地它就非常的贴心，就拎包直接就能入住了，里面的设施还非常的齐全。像营地它就是用栅栏围起来一个小院子嘛，然后每个小院子里面还准备了灶台、烤炉，连充电桩和水龙头都有，就跟别的营地比，我们就是不用跟大家一起去挤着那些公共设施嘛。所以在这里不管是想做饭啊还是聚会烧烤都很方便，而且各种厨具营地都可以提供，就只需要我们提前一天在营地预定好就可以了。就这个营地它自带的小院也是布置的非常的温馨，院子里面就有草坪和秋千，还有一个很大的长桌，就特别适合跟朋友或者说一大家子人在这里聚会了。 当时晚上我们就是好几个朋友在这个院子里面烧烤聊天，整体的氛围和感受都特别好。
嗯，其实经常去玩房车露营的朋友们可能都心里面有数了，就是有些时候这个补给啊非常的主要，但是拖挂式的这种营地的话呢，它会提前给你布置好，然后里面呢就各种设施的话一应俱全，而且呢像说到这个小院来讲呢是比较舒服的，平常咱们住酒店还住不了这样的院落啊，那它属于独门独院的，就有点像那种小别墅的感觉。
对对对，
那么在晚上院子里面呢就可以烧烤啊喝啤酒啊，包括说其实现在的房车尤其是五 C 级的房车营地里面啊，其实它跟酒店的设施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你像什么电视啊、空调啊、那个洗浴这个淋浴间啊等等啊都有，包括像冰箱啊，有的朋友说夏天了我要冰镇啤酒冰镇一下西瓜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山东的话呢这好多朋友要喝上一口青岛小啤酒是吧，啊，所以其实你进到房车里面的话怎么样，这个设施设备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吧。
哦，它房车里面也是非常的齐全，虽然说它空间不会那么大嘛，但是就是整体的装修都是居家式的那种风格，一下子就把人拿捏住了，特别的温馨。
嗯，
像房车里面它通铺的是木地板，然后一进门就能看到客厅，客厅就摆着像沙发茶几啦，还有一个小小的饮料吧台，在这里喝东西真的很方便了，真的就像自己的小家一样。比如像刚刚说的什么独立卫浴啊、冰箱这些，全部都是有的，不用担心。我觉得它很细心的就是它还有两台空调，就是客厅有一台，卧室有一台，像夏天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温度的问题了。嗯，还有让我特别惊喜的就是它里面这个床还特别的舒服好睡，因为像我们住酒店嘛都很难能住到这个床品那么舒服的，所以我的印象就是特别的深刻，睡得特别舒服。
嗯，
然后在床的正上方它还有一个遥控开关的那个天窗，晚上你躺在床上一打开天窗就能看到很多星星，真的是太舒服太享受了。啊，让我印象还深刻的就是这里还专门准备了儿童亲子的主题套房，就特别适合带孩子的朋友来，
就家庭亲子啊，刚好是有独立的这个小院儿。然后呢就是他准备的这个其实确实还是比较符合家庭出游的，对吧？
嗯，就是完全按照小朋友的喜好来准备的嘛，像亲子主题房车上面就有不一样的卡通图案，很可爱，房车里面也是各种的儿童元素，还有沙发上面有很多小娃娃呀，房车里面还有儿童玩具，就真的能感受到这个五 C 级房车营地的贴心，就即使我已经不是小朋友了，都还是忍不住对这个主题套房心动的。
嗯，其实大家如果说在互联网当中查询一下，就会发现呢，其实任何行业它都是会分一个等级的，哪怕是房车营地啊，像露营行业啊，这也是一样的。那么就像景区，大家都会知道有三 A、四 A、五 A， 五 A 级景区全国也是比较屈指可数的嘛。那么在营地当中呢，像整个山东省才这么一个五 C 级的房车营地，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安排到这个住宿体验感确实还是不错的。那大家就查一下价格，就会发现了，就我们的团费当中就已经是包含了就这么几晚的。有朋友讲，这我睡两晚上，我基本上团费就回来了，对吧？所以这回确实给大家是政府补贴啊。然后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报名的话，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因为在七月末咱们就要出发了，马上就要封团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别在那个视频上面回是没办法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两个字“威海”，回“威海”就可以跟着我们自驾出游，然后呢一起呢非常小资的这样的一场房车露营的自驾游之旅啊。刚才其实像小杰也说了，东部湾房车营地的设施还是比较全的，而且给大家呢里面的这个小细节啊，氛围感也是非常温馨，氛围感拉满。像东浦湾的这个景区里面啊，因为它跟其他的这个点不一样的就是，比如咱们住海景房也不可能说离大海那么近吧，就最起码的话你也得100米或50米你得下楼啊。但是呢其实房车的话它就不直接会开到景区里面，关门是家，开门就是景了，那走出小院的话就是大海，
对对对，
后面的话又是百亩松林，而且据说还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是不是啊？
对对对，真的有很多娱乐项目，因为像它就是在景区里面嘛，然后这个景区营地特别的大，就会有很多的玩法。
嗯，
让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一个点儿，就是在东浦湾的海滩，你可以拍出好多不同的 海边大片。就它跟别的海滩不太一样的，就是这里有很多的那种拍照打卡点，就非常适合旅游出片了。像有一个多巴胺的那个沙滩景点上面，就全部都是五颜六色的躺椅和遮阳伞，往上面随便一坐随便一拍都很有度假感，那种海边氛围大片就简直信手拈来了。
比较符合度假。
对对对，再往里走它就有一个新的那个点，就是秋千的区域，就有一整排的椰子树嘛，然后椰子树下面就是好几个不同样式的秋千。哎，可以教给大家一个拍照小技巧，就是坐在秋千上面从背后拍，然后就把人、秋千和大海全部都拍进来。女孩子们还可以穿长裙呢，就秋千荡起来的时候那个裙摆也会跟着风飘起来，超级漂亮。这里还有一个天空之镜的拍照机位，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就设计的特别好。它就是在海滩上面通铺了一大片的镜子，就可以把蓝天白云、沙滩大海啦都倒映在上面，然后人站在上面呢就真的跟这里的景色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就是不管摆什么姿势都特别好看。当时我跟我朋友们真的是疯狂的拍照，拍出来的照片三条朋友圈都发不完。
其实刚刚说那个天空之镜哈，确实是最近几年在旅拍圈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比如说以三亚为例吧，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它价格涨得也会比较高啊。那像这个天空之镜的话呢，有不少那个海边旅拍它会直接给你来准备，但是那个费用还挺高的。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营地里面啊，给大家呢都有，大家呢就随便可以去拍了，所以其实更享受一种自由感。
对对对，
所以因此大家如果说想着在这个夏天我一定要去海边去游玩，可以选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八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开局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成长是什么？不做温室的花朵，风雨才是必修课。
梦想是什么？不管平凡与伟大，拼搏才是硬道理。
八月，让我们开启一场不平凡的亲子经历，重建幸福亲子关系。
国内顶级亲子教育专家护航，全程深度陪伴，通过戈壁探险、亲子互动、星空探秘，近距离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
中国交通广播亲子戈壁研学徒步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亲子，期待大家整装出发，再创奇迹。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黄老听友，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我是小雪的老听友了，有一次周末等孩子下课，就在车里听到这个旅游节目，后来才发现周一到周日都有，下午但凡有空呢，我是必听的。这次报名参加了你们组织的新加坡旅游团。
我是跑车的，日常下午的时候比较容易犯困，只能通过吃些辣的来提神，后来我发现听广播挺好的，就开始听这个旅游节目，这个旅游节目的广播成为我工作上的伴侣了。感谢小雪，祝小雪节目越办越好。
我女儿听过小雪的节目，当时说有个周末太行山挂壁自驾游的旅行团，就给我报名了。因为我刚退休没几年，在家也闲不住，就想出去玩，这个自驾游打开了我新的大门，体验感非常好，这才叫旅游呢。下次你们有活动我还参加。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回复旅游。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威海海滨自驾游房车露营之旅火热开启，
到东浦湾房车营地入住豪华房车院落，推开车门是沙滩大海，百亩松林是后花园，
体验海鲜露营嘉年华，自驾千里山海旅游公路，打卡城市相框，火炬八街，布鲁维斯号，乘船漫游威海湾，
出海去海上牧场，目睹河豚、海蛎子生长环境，亲手体验把笼子踩扇贝的乐趣，
到九如山风景区入住木桶别墅，体验森林氧吧。
7月31到8月4号，5天4晚，轻奢纯玩，适合喜欢享受的人群，和我们一起解锁慢生活度假新体验。
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威海，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呢，咱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在山东威海海滨自驾游房车露营活动之旅啊，轻奢纯玩啊，一条比较享受的旅游线，刚好是在7月31号到8月4号呢，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报名5天4晚的这样一个自驾游之旅。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直接回两个字叫威海，回威海，首先可以看到咱们线路的详情，整个的路书的情况，包括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还有呢线路的安排都在里面。那如果说想要这个跟我们客服来联系啊，更加深入的了解呢，有一个海报，那跳出来之后有一个码，直接扫码添加客服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咨询的电话也可以来问一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威海，回威海就可以了。刚才有朋友呢有回旅游的，这个是加入咱们畅游天下栏目组的听友群啊，刚才发现群已经满了，是不是？ 是，然后我也是刚才那个联系后台来更换了一下。那如果说近期呢有很多的这个旅行团，不管国内国外啊，我们给大家推出的线路比较多，如果说大家呢分不清，然后不知道哪个都是哪些关键词，可以直接在群里面问咱们的编辑和记者，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或者您呢特别的喜欢旅游，然后呢有些旅游攻略，或者出门的时候有哪些好图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来加入听友群当中。这个是官方微信账号中国交通广播，回的是旅游，回复旅游加入听友群当中。刚才在上半段也是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小杰来上线哈，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说到他在东莞房车营地哈这个体验啊，整个来讲的话，除了就是住起来呢非常的舒心，有五星级的那个标准，还有呢就是儿童乐园比较适合家庭的亲子出游。接下来请出小杰来上线，小杰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其实呢说到了东莞房车景区啊，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项目，也比较适合儿童的，所以呢之前有朋友说我带着孩子啊基本上都不用拿什么玩具了，因为里面有好多的那种儿童设施啊，无动力设施啊等等啊，也是比较多的，够孩子能玩好几天的。当然其实我们那我们在这一次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就是小朋友们依然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之前提前有去过彩线嘛，然后在威海有个很有特色的是海上牧场，就有很多小朋友他可能知道这个海参呐、啊，或者鲍鱼扇贝啊这些海鲜吃过，但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这回我们带领大家出海呢，就是了解一下平时认知里的牧场啊，这个海上的牧场它其实不一样嘛。你像海里的话有网箱啊，还有等等这些设备啊，它是搭起来的，有养殖区，然后怎么来区别野生的还养殖的呢，也是有方法的。你像海参是怎么养的，扇贝是怎么养的啊，这个养殖场它搬到了海上也不一样了。那么据说小杰也去到海上牧场呢有探寻和体验啊，跟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吧。
好，到这个海上牧场它体验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坐船的时候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坐船出海的快感嘛，然后到了还能亲手抓海鲜，就当时刚上船的时候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啊，然后一上船他就马上从那种在岸边还觉得很热，然后在海上就会变得很凉快了，因为海风吹在脸上就特别的舒服，你还能闻到那个海水的鲜咸味儿，还有这个船它不会开得很快的，所以就不容易晕船嘛。你在船上去看海真的就跟我们在岸边看海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越往深海去这个海水的颜色也会越来越深，然后你在岸上的时候呢海水还是浅浅的那种蓝色，但是在船上慢慢的就能看到这个蓝色越来越深，就那种大海深不可测的感觉。然后搭船的时候还能看到特别多的海鸥，就如果说你手上有吃的呀，什么面包啊饼干火腿肠都可以举放在手上举起来喂喂海鸥，而且海鸥还特别讲礼貌，它不会抢着吃。
其实说到了这个喂海鸥啊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体验，而且拍照的话比较适合。海鸥一下子过来，然后呢就是在船里面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种深海的这个体验感啊。那其实刚才说到了海上牧场啊，这个可能好多的这个小朋友或者甚至于大人朋友们也之前没有过的体验，当你亲眼看到那个海上牧场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啊？
我们从岸边是十几分钟就能到海上牧场了，然后还没到的时候我远远就看到了有一大片五颜六色的浮标在海上面，红黄蓝绿的在海上连成一片整整齐齐，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离得近了就能看到是浮标上面有很多的网箱，然后导游就给我们说这个网箱里面可全都是好东西，什么海参鲍鱼扇贝各种海物都在里面，而且到了海上牧场它海的颜色又变了，因为牧场下面有很多的礁石和海草嘛，就整个海看着是碧绿碧绿的颜色。然后在海上牧场还会看到很多渔民，他们就划着自己的一个小船穿梭在海箱里面去整理那些渔网，我们也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观察里面海洋 洋生物生长的环境就可以，还可以跟着渔民一起去捞牡蛎啊，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渔民的一天，还是特别有意思的。
嗯，在威海体验一下渔民的一天生活，跟着一起来整理整理渔网，去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海鲜哈、啊，然后自己也可以动手去拔笼子啊，采扇贝呀、啊，感受一下啊，确实是平时咱们接触不到的。然后这回我们的线路当中，跟着交广去旅行、中国交通广播，咱们央广旅游带领大家也有安排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这个不管是亲子家庭，还是情侣出游，或者是退休的大哥大姐，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呢，说到海上牧场啊，像什么河豚、海参、生蚝这种的海洋生物，它们的生长环境可能平时咱们不一定能够亲身实地的去见。但这回呢，我们带领大家呢，直接呢就乘船出海去感受哈、啊，亲手去捞一下牡蛎，然后拔拔笼子，其实挺有意思的。说到这个海上牧场的话呢，其实有的小朋友去到那儿呢，就是可以说是从课本走进到了现实，这算是一趟海洋知识课堂了，一边玩一边学啊。整个的就比如说对于小朋友们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那种独特的过程体验啊？
啊、哦，我觉得小朋友来到这儿，他就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捞牡蛎还有拔笼子的这个过程嘛、嗯，真的很好玩。就到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给大家发一个小撬刀，那小朋友来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这里。然后他这里是有3000多亩的一个贝壳池，这个牡蛎就养在下面、嗯。一开始到贝壳池的时候，我们都找不到这个牡蛎到底在哪儿，它是一排排垂，它在一排排垂在海那个海里面的篓子里面、
嗯，
然后我们就会站在海那个浮板上面就拔篓子嘛，把篓子拔上来，然后拔上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开牡蛎了。就小朋友们就可以在这里体验到、嗯、哎，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牡蛎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嗯，
然后他开牡蛎的过程就是我们一手就抓着那个篓子的绳子，一手拿那个小撬刀往牡蛎的壳里面撬，就稍微使一点劲就能撬开了，然后里面的牡蛎肉就是特别的饱满，还带着海水。当时我一打开就在想晚上要怎么吃这个牡蛎了，就把打开的牡蛎再放到小篮子里面一个接一个的开，刚捞了没有一会就整个篮子就都满了，但是一点都不会觉得累，看着这些满满当当的牡蛎特别有成就感，而且这些牡蛎都是在很干净的海水里面长大的嘛，它就没有任何的污染，捞上来洗干净了就直接蒸熟就能吃。我们当时就是一回到房车里迫不及待的先清蒸了一大碟，这简直太鲜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调味料，就沾一点点的酱油和芥末都超级的美味。
对，就我们说现捕现捞的嘛，然后捞上来之后真的是不太舍得去蘸太多的调料，
对对对，
然后清蒸的话一般会比较好啊。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口感呢、啊、跟咱们平时比如在店里吃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是自己亲手去捕捞的啊。那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威海，回复威海两个字，可以呢跟我们一起出发。马上就要封团了，在暑期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亲子一起去哈，或者呢想要在这个夏天体验一个超高性价比吃住行然后都比较好，比较小资，比较时尚，讲究那种慢生活体验感的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然后如果说有的讲说哎呀我这个开车可能信心没那么足，然后可以协调一下乘坐我们的领队车也是可以的哟。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威海，回复威海就可以了。刚才其实说到海上牧场还是比较大的，有特别多海洋生物啊，包括刚才说的除了捞牡蛎以外还有其他的那个玩法。海上牧场除了牡蛎还有其他的像什么海参之类是不是都有啊？
嗯，对，都有，它真的就很多好玩的项目，就还可以体验捞海参嘛。捞海参它这个海参池也是有1500亩，不敢相信底下有多少海参。捞海参就是把网都伸下去，不一会儿就能捞上一个又肥又大的海参，比我整个手掌还要大。还可以逗河豚，逗河豚也很有意思，就是拿个小棍子轻轻的捅捅它，河豚立马就生气了、然后肚子就可以鼓成一个大皮球，你就看着河豚那个气鼓鼓的样子，真的是觉得又好笑又解压，而且你还可以亲手摸到它。
嗯，
然后这里它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鱼嘛，还很贴心的给游客准备了钓竿，就可以体验一下海钓的乐趣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钓鱼，真的一下子就能感受到那种钓鱼的快乐，就刚挂好鱼钩甩下去没多久，就能感受到有那个鱼线有拉扯感了，当时特别紧张，生怕鱼跑了就赶紧收线，那个活蹦乱跳的鱼就钓上来了，钓上来的真的是收获感成就感满满，就突然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钓鱼爱好者了。
嗯，
然后这也是第一次跟海洋生物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就比之前在海边去赶海就摸摸小螃蟹小贝壳这些有意思多了，而且在这里收获到的一些战果全部都可以带回去变成海鲜大餐，这就是这一天是既好玩又好吃，收获满满的。
嗯，其实刚才在小杰说的时候我们特别有画面感啊，整个就怎么来逗那个小河豚，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还有自己呢去捞这个海参，那可能这个体验感确实不一样，自己捕捞上来的然后再把它变成海鲜大餐再来吃，
对
啊，有的可能甚至于说我再带一点回到我那房车小院里去，自己呢就动手嘛。还有其实说到了海上牧场的出海之旅啊，这个体验感呢非常的棒。另外还有就是其实捞海鲜还是有很多小技巧的，有些注意事项的，有没有一些小攻略最后分享给我们呀？
嗯，好，就像我们去海上牧场是出海嘛，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晕船这方面的，虽然说这个船它不会开得很快也不会很晃，但是怕晕船的朋友们就可以提前准备着以防万一嘛，就如果不舒服了玩的也不开心，大家就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吃一下晕船药，要不然就不要空着肚子去搭船了，上船以后就不要低着头玩手机了，很容易头晕，可以多看看远处的海平面啊，或者在船上喂一喂海鸥啊，这些都可以很好的缓解晕船。然后还有就是穿衣服的方面，当时我就是在这上面踩坑了，一开始穿了一双洞洞鞋，但是海上的风很大嘛，然后船板还会有水，特别滑，我差点就摔跤了。所以大家来海上牧场玩的话一定要穿防滑的鞋子，然后建议大家可以穿长裤短袖再加上一个防晒外套，行动都会方便很多，如果是穿裙子短裤的话可能就容易被晒伤了。还有是带着孩子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看紧小朋友，虽然说海边上是有护栏的，但是小朋友们喜欢跑动嘛，如果趴在这个护栏看水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还有像捞海鲜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遇到一些小撬刀呀，各种工具啊，还有鱼钩啊，这些都要注意安全，就千万别让小朋友上手去抓，万一受伤了就不好了。
嗯，那可以说小杰跟我们讲的小细节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整个其实也比较适合暑期的时候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过去啊，整个那个体验感的话还确实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之前很难我们一起去到海上牧场，然后既有这个海景的那个舒适的那种享受以外，还能够亲身实地的来体验这个把这个海洋生物啊抓海鲜呐、然后甚至于看一看他们是怎么的一个生长环境，确实机会是比较难得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小杰的上线，那我们下一次应该就是旅途当中再见喽。好，谢谢。
好的。
当然在这一次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跟大家呢一起暑期山东威海的房车海滨自驾游之旅啊，这个房车的话不是您开自己的房车，我们给您来提供的，然后呢自驾车的话呢您可以开着自己的爱车，然后房车营地是其中的一站，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很多的线路行程，首先自驾在山海旅游公路打卡呢，像我们刚才说的火炬八街呀等等，然后呢还有我们去到这个威海湾，刚才说到的从看景到入景的过程，还有呢乘船出海去海上牧场看看海蛎子的生长环境啊，自己看一看这个河豚，然后呢亲手呢体验一下拔笼子踩扇贝，紧接再去到的是九如山景区，住在植被覆盖率97%，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70000以上的木桶别墅区，这个木桶别墅区的价格目前炒到的也是比较贵的，而且呢最主要啊当地都是山东人的度假后花园，所以所以呢在这边的木桶别墅区假期的话有的时候你还订不到啊，但是我们是提前来所谓提前锁房，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报名，整个线路是轻奢纯玩，主打的海滨休闲度假风的，想要报名威海自驾房车露营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威海，回复威海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次我们私家小团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马上要封团了，专业的领队哈、有头车尾 美出安全保障车，然后呢美出还给大家呢对讲机，全程也是省心省力的，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哈，所以是高端纯玩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威海来进行抢位报名。
抛在脑后，也别不理不睬哦，不要太奇怪，别让烦恼一直困扰着你不走。我踩在沙滩上听着海浪，岸的尤克里里的声音，就在篝火旁今天晚上创造回忆，填满你心房。抓起一把沙粒填满我的手心，不用到处搜寻，不知不觉走心，等着海风描绘这未来憧憬，给我一点时间把陌生变熟悉，不是敷衍你我从未说过这般的话语，深刻的场景每一天都会给你，你需要做的就是去相信。就像 butterfly 翅膀半张开，沉重的节奏总满了斑白，就像彩虹依赖着蓝天，我呆呆看你的脸。夏天的色彩时间没下来，要下车重映着风往前开，晚霞衬托出你的侧脸，想去定格这一切。现在应该走，哦喽喽喽喽，在等几分钟，感受着呼吸，用手触摸天空。Oh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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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 oh I gotta go, 时间过得快，我有点不想走。哦喽喽喽，再等个几分钟，不要太匆忙，把美好都错过。Yeah, 阳光洒下来，哦、oh, 眼睛难睁开，海边灵光倾泻，泛起了涟漪。也别说不习惯，哦、oh, 别说不应该，人生路可不止一条，You gotta know。我描绘着夕阳，刻画着彼岸。耳边还有你的声音，把衣服穿成手链送你戴上，这可不只是梦一场。就像 butterfly 翅膀半张开，沉重的节奏总满了斑白，就像彩虹依赖着蓝天，我呆呆看你的脸。夏天的色彩时间没下来，要下车重映着风往前开，晚霞衬托出你的侧脸，想去定格这一切。
汽车红灯烧，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运动车厢。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张开十指操，把车停好，双手用力紧握，想象手里有东西紧紧捏牢。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用力。二三四四，二三四，好
哇哦！
再来用力张开，放松食指，再来一遍，想象手里有东西，紧紧握拳。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慢慢张开。三二三。强健手掌手腕，增强手部灵活，反复来做十指操，缓解手部不辛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不在乎去哪，只在乎与谁畅游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威海海滨自驾游房车露营之旅火热开启，
到东浦湾房车营地入住豪华房车院落，推开车门是沙滩大海， 百亩松林是后花园，
体验海鲜露营嘉年华，自驾千里山海旅游公路，打卡城市相框，火炬八街，布鲁维斯号，乘船漫游威海湾，
出海去海上牧场，目睹河豚、海蛎子生长环境，亲手体验把笼子踩扇贝的乐趣。
到九如山风景区入住木桶别墅，体验森林氧吧。
7月31到8月4号，5天4晚，轻奢纯玩，适合喜欢享受的人群。和我们一起解锁慢生活，度假新体验。
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威海”，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夏天到了海边游玩可是个火热的选择，阳光沙滩浪花想想就让人兴奋，但海边玩耍也有小状况。今天小畅就来聊聊夏季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和应急攻略，让大家玩得开心又安心。首当其冲的是防晒，海边的紫外线可不是闹着玩的，涂防晒霜要大方。在海边玩水，防晒霜容易被冲掉，建议大家每2小时补涂一次，帽子、墨镜和遮阳伞也别忘了。再来就是防蚊虫叮咬，海边晚上蚊子多，驱蚊喷雾、长袖衣裤得备好，尤其是靠近草丛或礁石的地方最容易被蚊子咬。还有海里游玩要小心海洋生物，比如水母、海胆，穿上水鞋别乱踩乱摸，免得被蛰被扎，影响度假心情。万一不小心中招了怎么办？别慌，小畅给大家支几招。被水母蛰了，赶紧用海水冲洗蛰伤处，把残留的触手挑掉，用醋或小苏打水泡几分钟，能缓解毒性。之后尽快找医生。玩了一整天，如果不小心被晒伤了，就用湿毛巾冷敷，涂点芦荟胶，记得多喝水，皮肤要补水。被蚊虫叮咬可以涂点清凉油快速止痒。海边游玩开心最重要，但安全不能忘。防晒防虫注意脚下带点应急小工具，比如驱蚊水、芦荟胶、创可贴准没错。
山在路上，海在路上，随着威海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火出圈，威海的路也越发引人关注。威海城区的路整体上分为两纵两横，分别为南北方向的青岛路、海滨路和东西方向的市商大道、文化路。常规来说，乘高铁来威海旅游，如果在威海站下车，游玩路线可以沿海滨路一路向北，依次打卡海上公园、威海公园，顺海滨路再向东便到海源公园、半月湾等，再由东向西走半山半海的北环海路、猫头山、镜子湾、葡萄滩，这些打卡点都在路上。顺路也可以走到国际海水浴场、火炬八街、小石岛。来威海玩找景点真的超容易，认准两纵两横四条路，公交一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